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在飞跃，大家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又回到了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哦，哇，我其实前几个礼拜嘛，上个礼拜，对，大概是上个礼拜吧，我来公司的时候遇到我们正声的忠实听众朋友，一大早都会听我的节目，我会跟他就是 say 个 hi 聊一下天，因为搭那个电梯上来，我就说真不好意思哦，一大早就很聒噪。他说哦，不会不会不会，哇，你们真的是对我很好。每天早上，我觉得要给大家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但是我也不讳言的跟大家讲说，早上要早起就是蛮痛苦的嘛。我们要正视啊。正面的面对自己的苦痛哦，但是还是要认真的工作啊、面对不同的挑战。在上个礼拜啊，有好多不同的活动哦，周末也有。那陆陆续续呢，到这周末哦，也有正声的活动，还有下个礼拜二也有正声的活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正声75岁啊，我们75周年的系列活动就在这个春季陆续开跑。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呢，应该有空的话都可以来参加。我们会送给大家一些好礼啊，然后也是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同乐，共度这个正声好的生日。在下个礼拜二呢，4月1号哦，是这个我们的生日，我们的生日就是4月1号，所以当天我们会举办的是李明德老师哦，民歌手李明德老师的讲唱会。现场呢，不只是民歌王子演唱哦，近距离演唱经典歌曲，还会分享一些音乐的小故事啊、另外哦，我们还会有这个正声的这个生日庆祝活动，所以切蛋糕，然后请大家吃个小寿桃，所以让大家来到我们公司可以听好歌，又可以参加这个摸彩啊、吃到小点心，我觉得是最超值的活动哦。这场活动呢，4月1号因为在室内，所以要提前报名啊、要麻烦大家拨打这个报名电话。23617231转615616，23617231转615616，打电话进来说要报名李明德老师的这个讲唱会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啦哦，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把握一下机会哦。希望大家在4月1号的下午2点都可以来到正声的小华厅参与这一场活动。电话可以记下来，或者是拨打电话进来，23617231转615611，23617231转615616。除了活动资讯之外哦，我最近在刷这个社群平台啊，看到一个来自韩国的消息哦，这是一个韩国人呢，他分享、在他的公司职场当中，最近有这个新人到职了。这个新人呢，就是俗称的 MZ 世代哦，新世代的年轻人。那通常我们都会有所谓的这个工作群组嘛，所以被加入他们部门的这个工作群组，通常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你被你的长官加进来，你就会先打招呼嘛，就说 哎，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今天正式到职的某某某，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或者是你可能会讲说，哦，如果你们公司是可以叫绰号什么之类的，我们可能讲说，哦，我的绰号叫做例如说微微，大家可以直接叫我微微就可以了，也请前辈们多多指导，类似这样子。我们就会在那个 LINE 的群组里面稍微跟大家打个招呼，其实就是一个礼貌嘛。结果啊，这一篇这个贴文哦，这个人是这么说的，他发现哦，他们的部门啊，来了一个新的年轻人，然后把他加进群组，然后他确实也在群组里面打招呼咯。不过他讲的话有点多，这个内容哦，让很多人大为震惊。他先这么打咯，他说，欸，你好，我是某某某，因为他把那个截图截下来，他要把人名就是马赛克这样哦。他说，我是某某某，我是新来公司到职的新人，然后就他下面讲什么呢？请大家要遵守下面的事项哦。哇，下面有七点事项，这七点分别是什么？他说，即使我迟到五分钟，请跟我友善的讲说，哎呦，怎么迟到了呢？第二点，不要让我决定午餐菜单。第三点，不要在下班前30分钟交代工作。第四点，尽量不要让我做报告，我的心脏会蹦蹦跳，然后还放了一个表情符号。第五点，下班后呢，不要在群组发消息。第六点，不要问我周末做了什么。第七点，下班时呢，用灿烂的微笑跟我打招呼。最后他讲说，各位前辈们，请务必遵守这些约定哦。然后还打了一个爱心的表情符号，结果让大家大为震惊啊。其实我老实说，他讲的这一到七点本身那个要求，除了第一个迟到之外，我说其他的这个他的要求没有很过分。为什么我这样讲？举个例子，他讲说下班后不要在群组发消息嘛，就下班就下班了。然后不要在下班前30分钟交代工作什么的，我们作为一个职场人其实也会知道说，在人家下班前紧急交代一些事情，除非真的很迫切，不然下班30分钟前交代有的时候会让大家的这个工作节奏被打乱，有些人也确实不太愿意。然后还有一个是不要问周末做什么嘛，这个也是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私领域被冒犯。其实这几个项目有一些还算蛮合理的，但是最让大家觉得不合理或者是很难接受的地方，就是这个新人他第一天到职，他就直接在所有同仁的群组里面发了这个内容。他先跟大家打招呼说，诶，我是某某某，我是今天刚到职的新员工，下面就说请大家遵守这些事项，就是一到七点，然后跟大家讲说，各位前辈们请务必遵守哦。就很怪吧，你就算心里真的希望前辈们不要做这些事情，但谁会一开始到职就直接这么说啊？蛮奇怪的。甚至刚刚讲说，就算我迟到五分钟也要很就是友善的跟我讲说，哎呦怎么迟到了呢，有点类似说不要很严厉的批评我啦，你可以说我，但是你不要严厉的批评我，迟到就迟到啊。完蛋了，我跟 MZ 世代产生代沟了吗？我看到这篇文章我也是惊为天人哦。很不可思议，真的有人会做这种事情吗？这是在韩国啦，有些人现在听到这个故事一定会很惊讶吧，在台湾也会有嘛。我必须老实跟大家讲，就说虽然我的工作经验一定没有听众朋友这么丰富，大家都是我人生之路的前辈，但是呢，我确实也有遇过一些比我再年轻一点点，不是我们公司的人，可能是朋友或什么学弟妹，他们的心态就跟这个贴文是很像的，只是他不见得会像这个贴文里面讲的这么夸张，什么到职第一天啊，就在什么全公司或全部门的群组发表了一个说请大家遵守以下规定才能好好跟我相处的这种言论。这种如果你一发出去，我看你第一天就没工作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po 文的网友挺可爱的哦，他是跟大家分享说他遇到的 MZ 世代是这样子的，是这个风格的，让他觉得无比的诧异，并且也很难接受哦。这个po 文哦发在 Twitter 上面哦，现在叫做 X， 上面哦 点击有超过百万次的查看次数，有6000多个，将近7000多个转发，800多个引用哦。看来大家对于这个话题讨论是蛮热烈的，我也是大为震惊。我可以理解不同世代可能对于工作啊职场是有不同的想法跟要求，并且像我刚刚讲到那些内容，有一部分我觉得我也是蛮认同的，只是我不会在我刚到公司的时候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就好像说我自己很了不起，或者是我自己要先把我的规则说清楚。理论上应该是到职的人先试探一下，或者是先尝试融入这个环境吧，然后我们彼此在磨合，不是说环境不能变动，也不是说前辈啊长官们不愿意去松动自己的想法，而是说人家是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你初来乍到先把自己的规矩摆在前面，好像他聘请了这个人好像请了一尊佛祖来部门供着的那种感觉，蛮奇怪的。那我觉得假设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年纪比较轻一点点，或者是你心里也会觉得说诶贴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把我的规则说清楚啊，以后才不会闹不愉快。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呢？我觉得会这样想的人也大有人在。这世界就是什么样想法人都有，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很难理解彼此的那个落差，知道彼此的差异，但是很难被对方说服。就像我举出这一篇贴文，也是我代表我很难理解这个人，真的很大胆哦。我心里想法是说，哇，这个人新人很勇哦，怎么敢第一天加入什么公司群组就说这个话？要是 我绝对不会说这个话。那尽管他有些理由，他里面的那七点有一些我认同，但有一部分我不太认同，并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跟公司的同事或长官说明，那我就觉得怪怪的。这些变化真的就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我们听众在职场当中很久了吧，应该也会感受到说每一个世代的，例如说新的员工只是加入公司的人，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跟价值观。像我也可以理解，例如说我当初刚进公司的时候，或者是我属于比较年轻族群，然后进入一个组织里面的时候，也许也有一些前辈会觉得说我的想法很奇怪，或者是这个人很怪，很难相处。我觉得我完全都可以理解，但我没有想过有这么冒犯的一刻。果然哦，这个受社会化跟没受社会化，或者是说受到社会的摧残跟坚定的想要保有自己的理念的人，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会说他很有勇气，也是因为这是完全是个称赞哦。就说我们很多人其实有些内心的想法，但是我们不会在职场当中去争取，或者是我们也不愿跟长官去说，可能是我们在做跟说之前，我们也预判了长官可能不会理我们，或者是说我提出我的想法也不过会被打枪吧，或者是我只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来乱的人，所以我们根本不会去做所以我们看起来很乖，但不代表我们心里接受，我们只是被这个组织啊社会啊给同化了。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年轻人，我是觉得很勇敢，真的是打从心底的称赞。不论如何他也很勇敢说出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也必须承担他说出这个想法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年轻人讲话真的是很实在我很欣赏。有些人就会像我刚刚想的一样，会觉得你第一天呢进公司就说这个话不好吧可能会不晓得怎么跟这个人相处。我觉得都是成年人了，其实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都可以，但是你要去承担每一个选择可能会带来的结果。这个结果通常你不能完全控制，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既然都是自己选啦，那你就要自己去接受。有一万的勇气就是冠军，有一万的爱心就是冠军，就或者教训你要多美丽，也不像我们快快乐乐做自己，你也不是宇宙小姐，你非要三头六臂，我也不是世界小姐，写天写地，我们是最普通的唯一。
习，又在认真努力，
已经就是冠军，
又在认真学习，
已经就是冠军，
生活就像选美要多聪明，
多聪明，
不像我们简简单单
做自己，
你也不是宇宙小姐，
你非要三头六臂，
我也不是世界小姐，
重点笨点也没关系，
她更不是友谊小姐，
所以可以乱发脾气，
谢天谢地我们是最普通的唯一。
宇宙小姐 SHE 的歌曲，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到北戴飞跃啦。
没有爱情的棋局，剩下黑与白间的对立，如果说我是真的爱你，你是否相信？没有爱情的棋局，少了同情，多了点攻击，我想一步步的靠近你，却更加伤心。不敢相信竟然输掉这场夕阳戏，这属于我俩爱情斗志的游戏，我是国王而你是对面那个 beauty queen， 各自捍卫着完美的柏拉图式爱情，我想你绝非故意，真的要去 hurt me hurt me hurt me， 但命中注定出场后就不能退局，我们唯一的交集就是彼此互相猜忌怀疑，陈柏霖为何要参与这游戏？没有爱情的结局，剩下黑与白间的对立，如果说我是真的爱你，你是否相信？没有爱情的棋局，少了同情，多了点攻击，我想一步步的靠近你，却更加伤心。你让我一个人孤单唱着独角戏，没有对手的爱说穿只是个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
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8:20回到台北在飞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啦。我们前一段呢，才聊到一些正声的活动，然后还有现在啊不同世代哦的那个风格态度不太一样。现在时序啊已经来到3月底了，虽然人家说这个春天的天气变化很大，可能一个礼拜啊前半个礼拜还很湿凉，然后后半个礼拜又突然很热哦，不过我觉得时序还是有渐热的感觉。那如果要抓紧这个春天的尾巴春季要去哪里玩呢？很多人马上联想到的是赏花哦，确实哦，赏花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们跟大家分享几个哦在春季旅游的选择。首先呢是个艺术展演，这个就是室内的了，在北台湾有很多场馆嘛可以去看哦。那像是比较近期的可能有新北市美术馆，预料呢会在2025年今年的4月25号开馆哦。那这个新的美术馆呢是很特殊的，因为它的外观哦是以金属的铝管打造哦，不是 hotel 的那个旅馆哦，是铝哦，金属铝哦，旅馆打造哦。地上8层，地下3层哦，有5大展场。实际上的内部哦，有一些无落柱的设计，所以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宽敞的空间。预计会规划一些国际展啊、典藏展啊、亲子展等等哦。应该算合家大小都参加的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新北市美术馆哦。以前我去的话就是北美馆哦，台北市立美术馆在圆山那边，那时候新北市是没有美术馆的，这是新北市的美术馆想必到时候也会成为很多人出游啊、看展的一个选择。那当然户外活动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哦，登山啦、健行，像是有一些台北的人气步道哦，什么猫空啊、象山等等，其实都还蛮适合大家去的。那在春天的时候有一些野生动物啊、昆虫啊也渐渐这个复苏，提醒大家哦，春季虽然适合踏青，但是登山走步道尽量选择的是比较安全长裤，然后鞋子安全的，不要选那种什么拖鞋夹脚拖，那真的是走路也不方便啦如果你要走进比较草堆的这个位置哦，要小心哦，可以先用登山杖左右拨动一下哦，然后避免说你脚下去都不知道自己踩去哪里不要觉得说诶礁山还好吧，都在台北还行吧，其实哦这些野生动物们正准备苏醒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去那种人多的步道就没什么关系，其实自己的衣着上的搭配也很重要。那还有一些人呢会参与一些春天的活动像是宜兰绿色博览会，在3月29号、5月11号哦会在苏澳来举行，那主题呢是永续未来重新开始，所以现场会有一些游乐设施戏剧演出等等，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去参加绿色博览会也是每年都还蛮盛大的哦，可以考虑来参与一下。那或者你喜欢露营也 OK 会觉得我去享受这种大自然的风情。当然也有人说露营啊就是在享受不方便去那边真的很不方便不像你去什么高级旅馆哦，就觉得我只要拖个行李箱就可以了，露营啊什么事都要自己来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这种户外活动，尤其是带着小朋友会觉得一个周末去露营啊，让小朋友接受大自然的环境啊，放放电也不错露营确实也蛮夯的，现在露营的选择也很多，有所谓那种豪华露营，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带，他帮你准备好了你就去那边享受的也有，不过就蛮贵的。那当然最基本的露营就是说你自己要准备装备现在也有一些是在出租装备的，就是你可能没有自己有装备，但你用租的方式去尝试不同的设备，也许会让你在之后的露营啊更为顺利，这是露营。那还有一些活动像是音乐季哦，音乐季很多人想到的是年轻人的 这种感觉确实哦，是比较年轻族群。不过现在音乐季的年龄层也是很宽啦，像是很多音乐家还会特别安排这种亲子舞台，小朋友的舞台就会邀请到什么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啊唱跳，小朋友很嗨，我跟你说大人更嗨哦。所以音乐季其实大家也可以选一下哦，大港开唱啊，高雄樱花季啊，台湾季啊，屏东三大日音乐季等等哦。其实如果有常常在跑的哦，其实都应该有自己心里面喜欢的这个活动，也是可以尝试的。那有些人也可以在春天来环岛，因为天气不错，气温回升，不管是骑单车开车环岛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很多人说台湾很小，但其实我老实说台湾也没有真的小到不像话很多人以前都会想说哎，台湾是个小岛，确实我觉得台湾并不是一个很大面积的这个国土。但是你说要小吗？其实也没有很小不要以为环岛很简单好不好，但是环岛 也很具有挑战性。像在去年的秋天冬天吧，来台湾当这个啦啦队的这个韩国啦啦队员李国慧他自己就挑战了骑机车环岛的计划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有很多外国来台湾工作生活的人也会对于他们要生活的这个国家跟地方很好奇，就像我们说去别的国家生活别的城市生活也是会这种感觉嘛，会想要多认识他一点。所以我记得我去年秋天那个李多慧环岛的那个影片啊，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当然他不是一次性骑完啦，也是骑一骑休息或怎么样，但是他也是来台湾就是自己考驾照啊，又要骑机车嘛，然后这个环岛也是有辛苦的部分，然后他有他的团队跟他一起，也不是他自己独自一个人。那我可以感受到说他很多外国人对于台湾是，当然你说他来这边工作是要赚钱没错，但是他们也很愿意去认识这个国家或者是善待这个国家，那是很值得鼓励的一块哦。这是刚刚讲说环岛很多人也觉得是一个可以在春天进行挑战的。还有一些像野餐活动啊也很轻松哦，在全台各地也有一些草坪公园是很欢迎大家野餐的。而确实在天气不错的时候，我会看到很真的就是拿着一个野餐垫啊，自己买一些食物或自己准备的一些水切啊带着饮料，就跟小朋友啊或朋友在那边玩，草坪可以跑小朋友这边玩来玩去大人就坐在那边纳凉休息也不错啊，晒晒太阳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活动。那郊外踏青也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那在春天呢，也有一些特别的台湾的活动很重要的民俗盛事像是大甲妈祖绕境这被誉为是世界三大宗教活动之一并且大甲妈祖绕境真的是很多人都会来参与从这个农历的元月十五就是元宵节会卜卜决定日期，像今年的大甲妈祖呢预料是四月四号晚上的10:45起驾，展开9天8夜的行程，有非常多的信众或者是民众也会来跟随跟随着这个绕境的一个进香的流程他们的这个庙宇像是彰化南瑶宫啊，西罗福兴宫啊，新港奉天宫啊，北斗殿安宫啊，彰化天后宫水潮新宫等等徒步的路有340公里沿途有非常多的信徒，反正你就跟上就对了。但是想要参加绕境的朋友要自己安排食宿，你可能要提前规划一下，也不代表你要跟着从头走到尾，有些人是参与中间一小段也 OK， 反正这是一种信仰。那同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也不是很明确的信徒，我可以参加吗？其实有很多外国人也会来，因为就像刚刚讲的一个宗教的盛事嘛，我们对于这个宗教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去冒犯人家的宗教，然后去认识这个信仰跟文化，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刚提到民俗活动在春天也有宗教盛会。那还有最后就是跟大家聊到啦，春天要赏花台北就有很多地方可以赏花，最常最常就是看樱花什么八重樱啊，吉野樱啊北台湾的话呢也有一个网站叫做台北花季花营台北的一个网站，它可以掌握全年的花季资讯，像是刚刚讲到阳明山花季、台北杜鹃花季、台北玫瑰展等等是可以赏花的机会。近期的话那个淡水天元宫吴宫的樱花也是很多人会去看的，开的蛮多的 我不太确定这一周还有没有，但是因为前一个礼拜就听说开蛮多的，这个花说开就开哦，然后开大概就一两周，很快就要转成叶子了，变成绿色了。但是要注意哦，这种花季通常建议用运输系统，因为很多人都会去看，你自己开车找不到车位的啦，那你就是搭大众运输系统，有接驳车之类的，反而会比较方便。出门前先查一下哦，你的春季出游可以更顺利。
终于明白，这一场离合悲欢，是我人生必须走过的旅程。万爱千情，一直等待梦醒。珍惜才知道要珍惜，爱缘如何说，拥有却是短暂，谁的春天可以永远的停留，人生际遇各有起落，也许拼得平凡的心才不容易伤痛，我早已一无所求，只是深深记着美丽的感觉，一
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微微。刚介绍春天出游的一些活动，我又听到的是陈淑华所演唱的《春去春又回》。 时间的关系哦，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哦，也要送上另一首温暖的歌曲，是王力宏所演唱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是一首很舒服、很温暖的歌曲哦。听完这首歌曲呢，要进入的单元是周二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会和大家分享。来听好歌喽，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牵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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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Oh, yeah, yeah, 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
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件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谈笑说爱，今天邀请到的是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淑玲来到单元当中。执行长你好。
哎，微微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真的是对孩子的一些观察。我每次看到这些主题的时候，都试着在回忆我的幼年时期，就会一边回顾嘛，一方面跟执行长分享一些刚刚提到说家庭环境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时候我也会想说，哎，那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对，然后我就会有那种回忆一下，大家。有的时候想大家听节目也是这样，一边听就会想说，哎，对啊，那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我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我要如何去面对我的小孩。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其实长辈对于孩子是蛮宽容的，就很疼啦，什么都给哦。我们最常出现就是说父母说不要啊，阿公阿妈都说好好好都给你哦，什么之类的。所以会有一种感觉，我小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我好像过年或者是放暑假寒假回这个老家，爸爸那边老家或妈妈那边老家，都是会觉得说哇，在那边才是有自由的感觉。
我相信
因为就是平常的话就是父母会管束约束嘛，就规矩很多，但是因为也许你半年回一次老家看爷爷奶奶，看这个外公外婆，那他们就会对你特别照顾，零食嘛什么都有，他会因为你要回来然后就去买一堆零食放在那边。我们家是不吃零食的，所以我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零食。就零食都放好咯，哎，这个是谁爱吃的，微微喜欢吃什么，然后我妹妹喜欢吃什么，他都会知道或者怎么样，就会先买在那边，也是一个心意啦。然后去的时候就会这样哦，因为没人管，那边到时候到那个现场最大的就是阿公阿嬷了嘛。要拿就拿哦，就是要喝饮料就喝饮料，要吃饼干就吃饼干。然后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人家人去他们也会准备很澎湃的这个菜色，想说一家人回来不这个比较遥远这样子。然后有那种好吃的啊，就是哦那个微微多吃一点啊，像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个蛤蟆蛤蜊，然后我阿公就是又很疼啊，他们就去菜市场买菜，回来之前都会先去买很多大的，是那种很大的蛤蜊，然后每次煮我就觉得天啊太开心了，然后就是一整锅蛤蜊跟丝瓜一起煮，
哇好棒哦。
对，然后我就会很开心的一起吃。那你知道小没什么控制力的，你让他喜欢的东西一给他，他就会死命的吃，甚至他只会吃那道，他不会去吃别道。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讲说，你要留给阿公阿嬷吃啊，你不能说因为阿公阿嬷买给你你就全部把它吃光光，然后就只挑肉嘛，不吃菜什么之类的。哇，我那时候心里好纠结，我觉得说好不容易可以吃到这个，人家是特地为我买的，我就很想吃嘛。可是父母会这样告诉我，我就觉得哇，心里很挣扎，然后我就会舍不得，我就觉得说啊，还有例如说那个碗里面还有五颗十颗，就觉得我不能再吃了吗？然后阿公阿嬷可能也会觉得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我觉得说，可是我爸妈叫我不要再吃了，我那时候心里好好纠结哦。
是，那微微你大概自己估计一下，你大概什么时候在面对类似的处境的时候，你几岁开始可以控制自己不要再这样？
我觉得真的说要真的心甘情愿的那种，不是说被念啊，心甘情愿。我觉得老实说我觉得应该要到小三小四吧。
哦，那也是很厉害了。
可是小三小四还是有 我有时候要看心情。
嗯，
你说再大一点，可能小五小六就比较稳定，小三小四比较像是说，哦，我已经习惯说我不能全部喜欢的都吃光。
嗯，
虽然我心里可能还是有点留念。
是是。
那大概小五小六就比较确定，就是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吃，然后也习惯说，那我不吃这个，有时候会觉得说，啊，那怎么办？我其他菜也不喜欢吃什么之类的，我会尝试开始吃别的菜。
对，
大概小五小六吧。但我自己我不晓得这样是快还是慢欸，但我自己心里是会觉得，其实，在那个阶段，我还觉得自己是小朋友，或是我觉得我是家里最小的，所以我这时候撒野一些应该没什么关系吧。还是会有那种想法。
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在外面哈，看到人家带孩子出去，大部分爸妈都会比较希望孩子更能够自由一点
哦，
甚至像现在很多社会里面，他们在说我们要尊重自己，要学会做自己
啊，对
对，但是尊重自己学会做自己有一点，是不是代表我不需要尊重别人？
嗯，那个边界其实要去衡量一下。
是，有时候当我觉得我要做自己的，我要忠于自己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让别人不舒服？
要想一下咯。
是，所以在人际之间哈，其实我们过去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一个自制力比较强的人，通常是在社会发展里面比较成功的人。
哦，就是说对自己的管束也能力一些。
哎，不需要太过于控制自己。
哦，
但是他会看情况，能够约束自己，能够控制自己。
嗯，
而且有趣的是，研究告诉我们说，这些能力呢不是天生的。当然，有一些孩子他比较倾向于能够控制自己，自制力比较强。但是现在很多研究都告诉我们，这个是可以教的。国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叫棉花糖实验。
嗯。
那棉花糖实验它的研究对象就是3岁到5岁的幼儿，他把他带到实验室里面，让他自己一个人坐着，实验人员呢带他进去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棉花糖，然后放着给他，告诉他说，你如果这个时钟呢转到哪一个地方，就是15分钟以内，你没有吃完，等一下我再进来的时候，这个棉花糖还在，我会再给你一颗那如果你吃掉了就没有了。
嗯，
然后接下来实验人员就离开这个房间，但这个摄影呢还是在继续，你就会看到小孩子有的呢他会记得说，如果我没有吃，你是进来的时候我还会有一颗，那他就会想办法不吃。
嗯，
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会觉得棉花糖都放我面前了，
很想碰，很想拿。
对，我也想不到你什么时候再进来，因为一个3到5岁孩子时间感没有那么清楚，所以他看一看他就把它吃了。有的孩子是直接看到了抓起来就吃掉了，然后等着实验人员再进来。那现在问题来了，没有吃的跟有吃的孩子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觉得我每次看到那个实验，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那时候还曾经假想，我小时候没做过这种实验，但我曾经假想，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属于不吃的人吧。
嗯，
因为虽然这样并不准因为我并不是3到5岁去思考这个问题，
是，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那不是留下来就。我们都大人视角也是这样啦你不是等个15分钟，你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吗？
对，这个叫延迟满足，延迟享乐。那如果我今天可以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标，我可以想办法让我自己忍下来，那我不要去马上满足的话，那研究是告诉我们最早啦，这个 Stanford 他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说，这类孩子在后来成长过程中，他确实他的各方面表现是比吃掉的孩子好一点。类似的实验不只是在 Stanford， 在纽西兰他们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那么他们追踪某一个小镇他们当年度出生的孩子然后长期追踪他们，也发现类似的这个效果。这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会不会去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去控制自己或者约束自己，然后让我自己呢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获得 我后续更想要的这些满足，是会影响人的一生的。
嗯，有的时候我也很好奇，这会不会是一开始刚刚讲到说，哦，他说的这一段话，孩子有理解，说他真的啊，再等久一点，他可以得到更多。嗯，就是很多父母也会这样讲。嗯，像现在我遇到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们都会尝试跟孩子讲道理。嗯，也不是说大道理啦，等于说有的时候希望他做什么事情，你会跟他讲前因后果，然后试图让他去理解，他才不会说动不动就是诶，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种感觉。
嗯，我想三对五上的孩子其实他不太能够讲道理或理解。嗯，但是爸妈确实用身体力行的方式，用行动的方式让孩子体会到，我可能不能一下子就拉长15分钟这么漫长的时间，但是我可以用2分钟3分钟慢慢的增加，那么孩子就会体会到说，如果我可以用力的奋力的控制好我自己，那这个结果更可能是比我想要的会更多。
嗯，
那么孩子就会从这里去体会到，我可以控制我自己，而且我控制了之后，我以后会更好。
嗯，是，这中间哦，真的是非常的有挑战性。像我也会想到，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就吃东西嘛，你喜欢的东西就会想要一直吃啊。
嗯，
然后如果那个长辈疼你的话，那他还真的就是一直给你吃，吃的没完没了。但我觉得在我的生活环境里面，你说突然要有一个自制力，或者是要控制一下，其实会有很多那种算什么受伤的经验嘛。像举个例子，我刚刚讲吃那些东西啊，那时候长辈会很大方的就说给你吃，那父母可能会就是说，诶，你要适可而止哦，就也不能吃太多啊，要留给别人啊。那当然说归说，小朋友做归做，也是两件事情嘛。那我就记得有一两次的经验就是呢，我吃太多了，吃到肚子很撑，是也没不舒服。
Okay，
但是就那么一两次的经验，我就哦，虽然我很爱吃这个东西，但吃太多好像也不太好的感觉。那之后就会开始稍微有点适可而止。嗯，我感觉人在成长的历程，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变因去控制我们，
是
然后尝试的我们自己磨练，或者像刚刚讲到，也许我们的长辈啊、照顾者也尝试用一些方法来训练我。像刚刚提到的自制力就是一块。嗯，
对，所以你看那个自然的后果就会让你节制了，对不
对？
对，
我觉得说，吃的时候很开心啊。就吃完，因为你发现小朋友的时候肚子都很大大的，都吃太多嘛，太多零食。
嗯，
所以那时候也是吃的时候很开心啊，之后发现，假设下一顿有我喜欢吃的东西，
嗯，
我就吃不下，然后我爸妈就会跟我讲说，谁叫你上一餐那个东西吃太多，然后我那时候就很伤心。嗯，
是，所以这个很自然的合理的后果会让你自己去想。可是那时候应该你会比较大一点，
那已经有理解能力很强烈的时候，
是，就是当你比较大的时候，他在跟你讲道理有用。可是当我们在上小学以前，这个幼儿期大概道理不太管用。
嗯，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回馈或者回应给他，慢慢的拉长这个间距。哦，孩子的挫折容忍力越来越好，或者他可以保守自己、控制自己，不要马上满足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在很多的处境里面，他可能更能够悠游自得。
嗯，要循序渐进啦。
是，
其实讲到比较小一点点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因为我是姐姐嘛，我跟妹妹，那小朋友其实都很爱黏妈妈，可是妈妈在我妹妹还小的时候，基本上是要比较照顾那个小朋友的，就是婴儿嘛，因为确实需求很多。那我就有的时候心就姐姐就心里很纠结，很想要赖着妈妈嘛，就是这种感觉。可是她又要照顾妹妹，那通常父母不是都会跟大的，就跟哥姐姐会讲说，诶，妈妈爸爸要先什么，小朋友要去，例如说打预防针或怎么样啊，然后妹妹是小婴儿啊，是小朋友啊，你是姐姐要照顾她。哇，然后我开始就克制自己，不要动不动去烦我爸妈。那当然也不是说我觉得这算不算成长，应该也算吧。但其实我心里是想的，例如说我也很想要，例如说芊芊啊、宝宝啊，可是因为现在妈妈可能已经抱了一个，她没有办法再抱第二个，那我就会放弃。但是心里其实是想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克制不单纯是一种欲望，说吃东西或什么，那个自制力是 融入在整个成长阶段的。
是，所以我会觉得爸爸妈妈这样子告诉你，站在他立他也没有错，
对，
但他可能没有想到说孩子需要的满足其实他没有给。那也许对你来讲你的家庭功能很好，所以你没有长出一个奇怪的东西出来。
对对对，
但是你就会看到戏剧啊小说啊或者现实生活里面就有人长出一颗瘤了，然后这个瘤
介怀
还有一点毒。
会。所以其实我也是到比较大一点点的时候，我才更真切的感受到说，其实我也很想要，例如说在那个阶段我也很想要怎么样，可是因为说啊父母要照顾妹妹，或者说我是姐姐我比较大，所以我要有姐姐的样子，虽然我也不晓得什么是姐姐的样子，但总归就是要成熟吧，成熟的样子。
是
会有一些生活的情境去慢慢塑成那个性格的养成或者是习惯。那像刚刚执行长讲到的，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家庭氛围跟条件，所以在养成的过程才没有走歪。
对。
但确实这是一个家庭里面会遇到的课题啦。那我想这个话题也非常的有意思哦。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淑玲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执行长。
谢谢。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这里是《在飞跃》的节目，礼拜二的固定单元叫说爱，来谈谈温暖的故事。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更多精彩节目啦。明天早上的8点，台北在飞跃，微微一样和你空中再见。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这一刻你也许感觉心如刀割，还好再痛的总还是会痊愈的。
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时，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